更高的目的，追求公益。
好，请大家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哈。好，一起念哈。
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
好，第二段，
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以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
现在各大学都在开学，昨天晚上我也去 Riverside 哈，迎接很多新生来美国读书。问你读什么？有的是读电脑，有的是读金融，有的是土木工程。所有来美国留学的学生，有没有人来美国学公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人到哪个大学说，哎，我来美国学公益，有没有？我看全美国都没有，对不对呀？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，竟然在我们世界的大学里面，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学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呢，我们有这个权利啊，我们也可以学到。那所以劝保罗逃避少年的私欲。那这个时代充满私欲，少年们一到大学放纵私欲，进了 Stanford 这么高的大学有同性恋，这放纵私欲、患难啊，各种的罪。那保罗劝年轻的提摩太要逃避啊，要逃走，逃避。那么追同的清心祷告主的人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追求公义，第一样公义啊，第二信德，信德就信心啊，信心要增长，那然后仁爱要和平，然后我们有这本圣经啊，保罗都是神所漠视的啊，这本书以教训、督责、责备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就是这里啊，都是有益的啊。那么叫属神的人可以完全啊，那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那么第一各位哈，我们作为基督徒哈，有很多美善的恩赐、属灵的丰富可以追求得着。我们的诗班刚才献诗是其中的一样美善的恩赐，我是很鼓励成立诗班的。我在 Roseville 帮那个教会很久都很沉，后来来了一个姐妹她这个领诗有恩赐，那她埋没这个恩赐几十年，那到我们那个教会信主得救了，得救以后发现她有恩赐，那我就鼓励说，用你的恩赐出来侍奉。哇，这个她领诗班弟兄姊妹得到很大的帮助，这么美好的歌声。两个礼拜前我要到另外一个教会讲道，我说你好不好，诗班跟着我去献一首诗啊。他说好啊，那跟那个边的牧师商量，长老很好啊，来来来，我们的诗班跟你们合并一起，他们练了两次。所以两个礼拜前他们敬拜是在下午，哇，30个人上面唱一首赞美的诗歌3首，哇，唱完以后全场都非常受感动，我看到非常又善又美。那希望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哈，诗班越来越好，那美善的恩赐发挥。你看李在美她很好的姐妹，她的恩赐发挥了。我们博饼很久没有人弹琴了都是听那个机器机器绝对比不上人弹琴，有没有相信吗？那现在有姐妹来帮我们弹琴，这是要提高我们教会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美善的恩赐可以追求。那我举些例子，那很丰富神的爱，如果有在我们中间都美很甜美，因为世界缺少爱。那来到教会很真诚的爱，因为怎么真的彼此相爱。那么有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在世上他找很多所谓饭，他们世界有饭 啊，那种粪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啊，有粪就是没有真的喜乐啊，那种粪都很肤浅。那如果来到我们教会，有真正的圣灵中的喜乐，像江河，哎呀，这是值得追求啊，这是可以得到的啊。那有和平啊，有属灵的知识，有属灵的知识啊。那因为最近我们有个同工要到哈佛演讲，他要讲这个啊，基督徒的观点看金钱、神和追求快乐。那他说我要讲。哈佛啊，这个一个啊，几百人、几千人会来听啊。他说啊，要为我祷告，那我就发一封信给我所有的同工，为他祷告。为什么祷告呢？他说我们的学校是充满了那些人文主义者。人文主义者就是说，我们不需要神，我们一切靠人就可以了啊。Humanism， 他说因此充满这些人啊，教授，所以你听我祷告。那我马上灵感说，你看这些哈佛有名的大学，这么多人瞎了眼啊，没有属灵的知识，他们不知道有神，不知道有神。那所有人文主义者啊，那些哲士、博士、人文主义者，他们没有真知识，他们不知道有神。那但我对我们已经追求过主的人，我们知道，啊，我们没有博士的位置，他们有。可是他们不认识神，那所以属灵的知识是很值得追求的一样东西。你如果没有重大的人生的东西，你不知道啊，那这些都是美善的东西要追求啊，还有很多啊，很多。那不但追求啊，还可以得到属灵的丰富。我们为什么来美国？因为有物质的丰富。昨天跟一个学生谈，他说我来读硕士。我说这是什么？他说我爸爸愿意投资在我身上啊，8-9万美金，是一大笔钱啊，很大一笔钱。哇，我说很大一笔。他说是啊，啊，他说因为美国希望啊毕业以后找到一份工作啊，慢慢的能够找到啊，把这个两年的钱能够还清我爸爸啊，然后呢啊再能够啊很好的置业。为什么来美国？大家追求物质的丰富，对不对？很感谢神，我来到美国，我觉得比加南美地超过100倍。各位相信吗？你去过以色列没有？去过人举手。啊，好几个，一生值得去一次啊！你们要存钱要去看一下啊！好，是当时神应许以色列人进入加南美地，果然是一块很好的地方，但比起美国。哇，1%都不如，啊，第一个它只有纽约市这么大，那全美国啊，加州啊，这个各州啊，这个哇，多丰富啊，这个国家有美丽的风景啊。我们感谢主来了，我也感谢主，我活了美国50年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是很大一个人生的祝福，来到这个国家，然后数算这个恩典啊，从头一天来到这里到今天。啊，能够看到 supermarket， 哇，什么都有。那当然，到了我这个年纪，啊，也稍微存了一点钱，要想买什么都可以啊。以前买不起 steak， 现在可以买了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啊，所以可以属地的丰富有了都有。但用这些说明更大的丰富是属灵的丰富，这个属灵的丰富才是叫我们真正的富足。那我们可以得到。可以得到啊！以前不敢追求，也没有把握可以得到。今天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新生命。世界的人绝对追求不到，因为它里面的生命是旧生命，朽木不可雕也，对吧？你要追求圣洁，这个朽木你怎么雕它呢？这个败坏的人性就是有罪的，你怎么叫它求圣洁呢？它没有圣洁，它只会往肮脏的地方跑。好，我们不一样。你信了耶稣之后，开始里面有了新生命，哎，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，旧生命还是倾向罪，新生命呢，哎呀，不行，这个罪我不要去啊，要追求圣洁，我们都有了啊，感谢主，所以我相信你们都信主的人啊，里面都有新生命。第二呢，有圣经的教导，世界上没有，只有这本圣经是圣洁的，这个圣经是公义的。这本圣经是在 啊，这炉中练过七次，很精炼。只有这本书教导信徒学公义、学圣洁、学神的真理。啊，有真理在哪里？打开报纸没有真理，打开杂志没有真理，打开宣传广播公司啊，很多很多道理、很多主意没有真理。打开圣经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我们有一本真理的圣经，神给每一个人都公平啊，都可以买到一本。那我准备过两个礼拜看我弟弟，我就拿一本圣经要送给他，要开始教他啊，来学圣经啊。我们有圣灵做元帅啊，是谁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？是谁？啊？约书亚，大家都知道约书亚，对不对？摩西不能领他们进去，摩西是代表律法，律法不能将我们带进丰满之地。那么就约书亚，约书亚代表圣灵。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住在我们里面有圣灵，他要带我们进入丰满之地。感谢主！如果没有圣灵引导的话，你不要想学公义，你不要想学真理，你自己里面没有真理，对不对？但我们里面的圣灵是真理的灵，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天父的灵啊，主耶稣祷告公义的父啊，啊，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啊。所以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那公义的神他的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啊。那主耶稣他是公义的王啊，他今天住在我们里面。那现在问题是，你有没有让耶稣在我们里面做王？如果让他做王，绝对领我们啊走向公义，所以我们是有可能的，有可能的。好，但我们可以进入丰满之地啊，圣灵带我们进入，因为全部耶稣所应许的都不是空的啊，在基督里有丰满的啊祝福，丰满的圣灵，丰满的能力，丰满的智慧，丰满恩典，丰满的真理。啊，这些都可以进入。我来教你们得生命，而且得到更丰盛啊。那所以我们可以进入丰满啊。那无论去哪里啊，都看到很多基督徒尝到天然的滋味，没有进入丰满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说啊，你要有信心才能进去。所以约书亚第一章这啊，摩西应许的地，你脚掌所踏的都给你，因此呢，要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，要领着百姓进去。好，我们都已经得救了啊，我们有得救的信心，每个人有这个信心，今天才得救嘛，对不对？才能够有盼望嘛。好，那不过你有没有进入丰满的信心？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那以色列人没有进入丰满的信心，因为这个礼拜三我要开始带领一个小组查经查生命记。那第一章摩西就说，带你们到这迦南美地加底斯巴尼亚，哇，马上就进去了。那探子也去看了，哇，这果实丰富，哎呀，我们进去吧。那整个以色列大哭啊，大闹啊，哎呀，那个因为亚纳族这么高大，城墙坚固，我们进不去啊，我们会被他杀掉。哦，真的全场的哭啊闹啊，闹到摩西那里。那这个约书亚和这个啊，叫他不要怕，我们可以进去，可以打胜他们。他们说把石头打死这两个人，全国没有信心进去，搞得神发怒，神愤怒，这个恶百姓已经埋怨我十次，那现在来到加底斯巴尼亚这样背叛，要回埃及，要选新领袖，要回到埃及去，这个惹神的愤怒。好，神说好，你们不得进去。除了加勒和约书亚，20岁以上全部要倒闭在旷野，这是很悲哀的故事啊，悲哀的历史。各位读出埃及记都读到了，他进不去，他没有出埃及，勉强出来了，没有信心要进去。那今天轮到我们了，我们都出了埃及，我们离开世界，我们跟随耶稣了。为什么这么多教会，这么多信徒进不去呢？还在旷野徘徊，还在绕圈子，那个丰满还没有进入，为什么？缺少信心。那今天希望我们各位哈，都有信心了，兄弟啊，也要操练我的信心了。 好，那么丰满是很多的啦，我今天只讲一样啊。
追求神的公义，而且圣经说啊，神的公义像高山，神的信实达到穹苍，神的爱如同深渊。那你知道这些属性在神里面又高又宽又丰满，一山比一山高。那公义呢，也有更高的，也有更低的。所以读书有低的幼稚园，进步一点小学，再进中学，高中大学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境界都有不同的阶段。啊，公益也是这样。我们刚学的时候不必学太多，你就学啊，学最简单了、啊，大家守时来聚会，这个第一个公益啊，第一个公益很容易做到。OK 呀、yeah ，要做同类的事情，你要做一百样，可是你从第一样最容易的做起，对不对呀？ Yeah。 那第二呢，你开始不骂人，这是第二个公益，对吧？ Yeah。 那你天天都骂人几句，那你就没有公益了，对吧？那等一下。我详细讲哈，有高有低，你帮人可以帮10块，可以帮50块，可以帮100块，你可以帮啊，哎呀，有的人那个爸爸送儿子来，出了90000块美金，栽培一个儿子，那这个公益就高很多了，对不对？朋友最多帮你几十块啊，最多亲戚帮你啊，我来的时候有人。亲戚帮我50块美金，那个人帮我50块美金凑起来，哎，就可以买一个机票。那所以公益有高有低啊，你帮助人有高有低。那昨天有个姐妹到监狱里面，要帮一个姐妹从监狱出来，她已经关了15年了，啊，没有人关心，没有人理睬。那有个牧师写信给我，希望我找到一个姐妹去帮助她。来，恰好来到 Riverside， 我知道只有这个姐妹可以帮她。果然她帮上忙，她准备要帮她怎么离开监狱啊？这公义有高有低哈、啊。那神的公义如同高山呢、啊？那主耶稣的公义，一个人为众人死啊，是吧？这个代价太大了，对不对呀？好，我们今天要学公义。第二呢，有了公义，做人才成熟。那我们讲台经常讲恩典，讲神的爱，神的爱不改变啊。我们讲到神看顾我们啊，神供应我们啊，神是恩典的神啊，这个都应该讲，对不对？也是真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光讲这一方面，不讲真理，不讲公义，不讲圣洁，不讲神的信实，这方面不追求，我们这个会长的弟兄姐妹永远是小孩子，就像你家里的孩子一样，小的时候吃糖都是恩惠对待他，都是 spoil， 包括我在内啊 spoil， 我现在只有一个孙子，所以呢就容易 spoil 他，对不对？他要吃什么给他吃什么啊。那现在他要打那个 football， 要打橄榄球，那他妈妈，我的女儿说，哎呀，他一直要就给他吧。那昨天他还没更新出来，打 football 很危险，这个会脑震荡，会这个有一个16岁的中学生就震荡死掉。我拿了这个 Time Magazine， 我说今天晚上我要拿去给我的啊我的女儿啊我的那个女婿看，你看你还让他去打 football 吗？啊，还去冒他生命的危险吗？你还要这样做吗？啊，我叫我太太去讲，她不敢讲，她不敢讲，啊，你不敢讲，我去讲啊。你不开始教导这些，他就不会学公益，他就会冒危险。那所以我们在美国养的孩子多半都是 spoil， 因为太宠了，那教导不够。那所以像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呢，就给大家啊，我们大家一起提高我们啊的公义。那教会一切事奉才有秩序啊，才有秩序。我们教会是很美好的教会，我羡慕这个教会，爱这个教会，因为很多地方可以称赞啊，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，有每周有薄饼啊，没有其他传统的包袱啊，
都有很多可爱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施工还有秩序。那刚才诗班是有秩序的，啊，不是乱唱。比如乱唱，他今天不能上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练了多少次，那唱着在和音啊，在好听，才能敬拜神，对不对？那你个随便人抓上去就唱，那个是乱唱，那个神也不荣耀神，对不对？那诗班只是个例子，是吧？你做任何事情都有秩序，啊，你秩序一出来，大家佩服，在佩服啊。那么所以我们要讲的是有秩序、有规矩，那教会就会大大兴旺。好，那么你跟啊这个啊阿摩斯是有这么一句话，一起念：
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
这神希望以色列国，哎呀，充满公义，丰盛，在这国家里面不是充满罪恶。那这个世界谈不上啊，这个污秽肮脏啊，哪里有公义如大水滚滚的？没有。那教会如果有追求，就会出现。好，那我们看看什么叫做公义啊？什么是公义？公义是很大的一个题目啊，我从三方面讲。那在十诫里面都有，一切美善的，一切好的事都是公义，一切不美的、不善的、不好的、不真理的都是不义啊。所以这个字是很大一个字啊，包括很广的啊。那人生有对和不对，所有对的都是公义，所有不对的都是不义。做事情也做不对就是不义，讲话讲不对就是不义，态度不对就是不义。所以这个意义是很大的一个东西，你不追求你就不知道，越追求你就知道啊。神是很留意的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啊。好，我们先从人这方面来看啊。好，我先从这个十诫里面啊，我从第啊五诫，孝敬父母，使你在世长寿。第一个义，孝敬父母。你看我们在座中蛮多人孝敬父母啊。还回中国看父母亲啊，来表示啊想念他，对不对？你们中间有些人把父母接过来，来这里啊，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啊。那有个姐妹呢，妈妈已经生了癌症啊，她是我太太的好朋友。这个姐妹啊，她有三个啊，两个弟弟，还有两个姐妹，五个，一家五个人。他妈妈过80岁生日，特地邀请我去跟他们一起过这个妈妈八十岁生日。那妈妈有了癌症，所以这个女儿呢很孝敬，回去陪妈妈住了3个月，啊，又开刀成功了。那现在又把妈妈接来这边，要妈妈跟她多住一些时候，因为医生说年日不多啊，年日不多。那我就看到一个很孝敬的一个姐妹，一个女儿啊。那所以这里有至少五兄弟姐妹，有一个比其他的更孝敬。那她的在这一点的公益超过她的兄弟姐妹啊。有两个在大陆，有两个在台湾，对妈妈不大理的。那你看这么多人当有一位她的孝敬方面超过其他的弟兄姐妹。那我太太那一方面啊，我太太那方面，她有3兄弟，那所以呢，四个人当中，中间一个儿子啊是最孝敬，最孝敬。那时候住在 Palo Alto， 那我住在 Davis 呢，我们一个月一起看岳母。那啊，这个岳母生病了。这个常常到医院看的是这个第二个儿子啊，叫李文炳啊。那我去讲到呢，他把妈妈坐在轮椅上推进来，坐在后面要听我讲到。我看见他推岳母进来，我眼泪都快流出来。那这很奇怪啊，四兄弟姐妹当中就有出一个是最孝敬，而且经常来说，哎，妈妈要纪念他。啊，我这个这么辛苦养大我，在教会中我也碰到一些弟兄姐妹对妈妈很孝敬。那所以各位你就看到 啊，很多人今天不孝敬，这已经不易了。那在美国养儿女的这个文化很少教孝道，所以呢，儿女都是很独立的啊，长大了以后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那我在 Roosevelt 啊做教会施工，啊，青年人需要有青年人来帮忙。那我对某某长老说：“哎，你的儿子不是可以来帮我们的 Youth Group 吗？”他说他们不管，他们就喜欢做自己的事情啊，选自己的教会。那我也不怪他，因为在美国没有孝道。明明爸爸做的这么辛苦做教会施工，那需要一个人帮手的时候，他竟然可以说不，这不关我的事，我的孩子更重要啊。那没不能怪他，因为没有这个东西，因为都是 individualism。我的喜欢，我的太太，我喜欢的最重要。那在这种哲学之下长大，哪里有孝道呢？哪里会顾到爸爸妈妈呢？都是儿女有困难的，哎，爸爸来忙帮忙。所以他们所有的啊，都是叫做传道，有传就道。意思就是说，啊，儿女需要照顾的，一向父母一传，哎，马上就到啊。都是大的管小的。好，这是只是一样啊。各位再看下面，不可杀人啊。当然我们不会杀人啊。那耶稣解释杀人，你每次愤怒，你每次出口伤人，你那个态度啊，那个做事的方法啊，暗中伤了人，你自己还不知道。这个已经放在第二戒啊，放在这个戒，不可伤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一个姐妹对我说，嗯，我丈夫对我很不好。今天晚上回去给他臭脸给他看，臭脸给他看。好，你那个臭脸给人看，这个已经是不义了，对不对？你用这个方法去伤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个态度，你一讲一句话，都可以不知觉里面伤到一个人啊。好，不可奸淫，这个我不会再多说了。这个性泛滥的世界充满了污秽啊，报纸杂志根本不能打开的，一打开电脑上都是。啊，都犯了这条。啊，不可偷盗，啊，不可偷盗。那偷盗呢？当然，啊，那最近 NBA 一个球员呢，啊，你不知道到 market 都有 sell check 吗？啊，自己不知道可以去 check 吗？啊，那这个球员他养成习惯了，他 sell check 每次都骗一下，骗一下，以为可以骗，哎，人家照到他了啊，现在把他抓起来了。那书包没有偷东西。我有个同工，他偷人家的成果，人家在报啊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啊，讲到啊这个以往的一些人啊一些的啊神学啊观点啊等等，他呢把人家文章全部抄过来，那么要把它登出来，另外一个杂志上登出来，人家也登出来了，可是人家一对照，怎么你去？98%都是抄的，那他起初还不承认，那后来没有办法不承认啊，就认罪啊。这篇文章我去抄人家的啊，不是我的。所以这种现象很多啊，这个你学生给老板做实验，那个成果本来是学生的，那经常他就老板就不给学生，就把那个功劳拿个给自己。发表公文章的是我的成果，那也是一种偷啊。这实验室经常有这种现象，还偷时间啊。这个我太太上班的时候，所有同事都是提早15分、20分就下班了。有个日本护士，她就是每次都到5点钟才下班，不是一天两天了啊。我太太跟这办公很多年了，她不能不佩服。他那个对他，你为什么不走？他说这公家的时间，我不能够提早走，我一定要做得完以后再走。那所以可见各位，你看见我们不知不觉也可以偷人家的时间，也可以偷人家的金钱啊，或者偷人家的成果啊。而现在更严重，我这个同工啊，现在又犯了另一条，在这个教会牧会，在钱财上不忠心。那现在人家查到什么？神学院找到证据，那要 要对付他，所以要他五天之内的答复这些的证据。那还有呢，这个教堂要关门，因为使得他不能再偷钱，然后要重组。哇，有同工告诉我有这事吗？那我就去马上 email 给另外一个同工，是他教他神学，他一点不假，有这个事实。哎呀，我就说，做了传道人呢，竟然还在教会里面偷教会的钱啊，怎么用我？他们就在查这个事情。所以，各位你看到这些都是叫做不义啊。好，那不可做假证，陷害虚假谎言，讲话不诚实，都是每次你代表错你把一个人代表错了，都是不诚实。好，那不可贪人的房屋妻子土地，贪心呢，对吧？所有贪心都是不义啊。这是有关人这方面。好，那么看看有关神这方面做的不对，应该就是不敬虔啊，对神不对的就是不义不敬虔。好，你看看下面四条诫命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现在中国大陆是无神论的教育，共产世界、苏联都是无神论的教育，整个国家在这件事情上完全不义，完全不对。那美国虽然不是无神国家，那些人文主义者一大堆在我们高等学府，全部不义，因为他们否定神。那如果天地宇宙没有神，这样都没有关系。那真理是有真神的存在，那你这样做，人文主义完全不义，人文主义把人抬高，把神贬低。那所以你看见世界的人，他不承认有神，已经生活中有很多不义了。那上帝都知道，将来审判根据这个不义，不是没有证据，而是说你不要看，你不要承认，那就没有办法。不是上帝不是没有证据，给世人很多很多的证据，但你不要看，你不要看，那就没有办法。就像律师一样律师替一个罪人辩护的时候，他所要的不是证据，他要的是要辩，没有理变得有理，都是这样。那这个不是公义啊。好，那世界的人他无神。好，那么很多人说慈济做的善事多过你们基督徒，每次台湾有地震，慈济捐了很多的钱啊，哪里有人病了没有人看，慈济有医院接那些人来照顾他，哇，做很多善事，民间捐很多钱，实际拜很多菩萨，拜观音，拜妈祖，很多很多的神都在拜。一面说做善事，一面引人作恶，拜偶像。你能够说这个宗教是对人好吗？不义，错误，引人到恶的地方。好，那下面呢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。你看东南亚到处都偶像，什么都是偶像。来美国表面没有庙，在 supermarket 所有 store 里面那些东西都是偶像，代替神的东西都是偶像，金子是偶像，冰箱是偶像，房子是偶像，汽车是偶像，什么东西代替神的地位都是偶像。那因此我们看见这么多，这是神造的嘛，电脑也里面的结构东西都是神造的，金子本身没有罪，你把它当作偶像追求，那一生钱就是最大的偶像。这很多好东西本来神给我们做享受的，我们颠倒了崇拜东西而不要神，这些都是偶像。所以我们一出门你就看到处都是偶像。好，那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色列用嘴唇亲近主，心却远离神。那今天很多这样的，我是敬拜耶和华的， 我是基督徒，嘴巴讲我是基督徒，生活是另外一样，用嘴唇亲近神，心远离神，很多这样的人呢。好，那么说信神，信神这个不遵守神的话，你看太多了，即使不遵守神的话，我也是基督徒啊，我信主十年二十年了、啊、那圣经很多教训他根本不遵守。还有错误的讲论神啊，把神代表错啊，错误的神学啊，全部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好，这就是安息日。那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是守礼拜天是圣日啊，分别为圣，我们不要过度的工作。这个普遍的人都有这个难处，叫做 workaholic， workaholic 就是过度的工作。因为在美国你要成功的话，不大不可能不过分工作，要 compete 嘛，要竞争嘛。那你一竞争的话你也超过界限啊，应该给神的时间你也不给神啊，这个都是破坏安息日。好，我简单讲这两方面哈，现在讲第三方面，做事方面也有公义。那我举六样啊，很多举六样。好，一起念，谢谢。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律尼话的犹太人向希律把他放了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。好，管理饭食不公平，对不对？那希伯来的信徒啊，犹太地啊，是本地人，所以先顾到他们。希律尼话是别地方来的，所以很容易忽略他啊。那管理饭食啊，应用起来，我们很多中国教会啊，中午都吃午饭，对不对呀？那啊，那吃午饭需要人做饭啊，对不对呀？啊，我在 Davis， 我太太就啊编出一个表来啊，这个啊有很多组四十多个人啊都去，所以每周三个人出来煮饭啊，那就够大家吃，当然煮很多对吧？在厨房啊，那么很多人都 sign up 啊，很多人 sign up 都来做，好了，那就是有一些人永远不 sign up， 那他也不是不能做，他可以做。那这个就是不义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有轮到你做的时候，他不就是不做，是吧？那这个就是不义啊。第二，财物，啊，我们请念这段话：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之上。好。钱财是最容易不义的地方，那神也看见，以色列他们十分之一没有献到神的殿中，没有殿中啊，所以神说你全国都偷窃，是我的东西你偷窃，对。那所以十一奉献是一个原则啊，新约呢不是说那么呆板的去实行，但是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啊，鼓励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奉献，从这里开始十一奉献啊。那如果每一个教会每个信徒都十一奉献，教会就不会缺乏。那我知道最近教会有三个月不够用啊，那为了学功课我就讲出来啊。那我们教会开支不算是很大，对吧？不是很大啊，也没有全职的啊一个牧师在。那怎么可能不够呢？对不对呀？ Yeah， 那很明显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认真，没有认真。那还有这个当年以色列人不把十分之一拿到神的殿中，那侍奉神的利未人就没有收入啊，没有收入他们就各个去种田，他各个有世界去啊做生意，对不对呀？以色列神说十二支派中有一个支派不可以有自己的田产，也不可以去做农夫，也不可以做买卖，你们分别为圣，整个族来侍奉我，这是以色列的特点。那这帮人十二支派中有一个支派 不可以种田，也不可以有自己的田产，怎么活呢？那都是靠以色列奉献的十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奉献十分之一，那这个整个国家呢，就有人带着侍奉，带着教导神的律法，带着教导啊，来分辨啊百姓中的争讼等等，那侍奉的人就够。如果大家在这一点上不忠心做的话，教会钱就不够用。那不够用的不可能有全职的工人，那没有全职工人，很多事情没有人做，就没有人做。那谁来做呢？就看谁啊，谁愿意多做。那谁愿意多做，是谁就吃亏，对不对？都是大家的事情，为什么我要多做 ？OK。那要学公益的话，我们必须在钱财上公益，对不对呀？好，这个。儿童少年的教育，我们一起念。我眷顾他，为了教他分入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，遵守我的道，秉行公义，是我是应许亚伯拉罕的话，都成就了。你看，写在创世纪十八章，神这么祝福亚伯拉罕，但是有一个使命，要亚伯拉罕教导他的儿女子孙都学公义。好，那么中国教会常常把第二代、第三代都忽略。那我因为经过我五十年在美国嘛，早期的啊中国教会啊是广东教会，基本上是把第二代牺牲了，为什么？没有给他们儿女教神的话啊，那都只是顾到第一代，结果第二代几乎全部丢，啊少数还会信耶稣，但大多数都得丢，因为你没有教导他神的话语，那后来醒悟过来。啊，就行，我开始有第二代啊的教育，有年轻的啊牧师开始请过来了，来堵住破口。感谢主，我们教会啊请了一个少年的青年牧师，至少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努力了啊。我去的 Rosewood 另外教会，我觉得就很亏欠，这些儿童少年啊没有人照顾，没人照顾。所以你要不要光顾到自己这一代，下一代是你的儿女，他不学神的话怎么办啊？就是看电视啊，啊学世界的东西啊，所以教导儿女是教会的责任。好，那么下面教会的行政管理一起念。十二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可以，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，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些。好，那教会必须有行政和管理，对不对呀？饭食只是一样，对吧？那钱财怎么管理呢？教育怎么管理呢？对不对？探访怎么管理呢？啊，敬拜怎么管理呢？啊，这个怎么把侍奉的更好呢？怎么祷告会祷告的更好呢？敬拜方面谁负责呢？里面有这一方面的带领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没有的话，很多东西都忽略，很多东西都忽略啊。这个我们教会已经十年的历史啊，我们还没有产生长执会。那怎么产生？什么人够资格啊？这是我们的灵程到了这个地步，应该怎么做？这里面都有很多的智慧，很多必须做的事情。如果继续不做，继续的拖，那就是这个教会怎么管理的？行政是一事情怎么决定的？谁有权做哪一个决定？弟兄姊妹有没有说话的机会？有没有时间反映出来？我们教会某些地方做的不够，我们应该检讨，我们应该改正，我们应该提升。那这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你必须有好的一个管道，给弟兄姊妹啊看到不对的地方可以改正啊。那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管理。那没有管理就是没有公义，有管理管得对就是公义，管得不对就是不义。那有的教会牧师抓权，一个人抓了所有的权，那这个是美男浸信会普遍的现象啊。谁最有权？牧师最有权。在美南浸信会啊，不可该一个，多半是这样，多半是这样。好， 弟兄会谁最有钱，哪一个长老讲话最大声就有钱，这是弟兄会，对不对？你们都知道啊，我从弟兄会出来的，好像没有人管理，也有的长老声音好大好大，那他钱也很多，那他这样的人呢、说话算数，结果牧师也怕他，同工也怕他，大家都怕他，啊，那这样是公义吗？对不对？所以神的家必须有做事的这个法则，对不对？啊，责任的分配，好，一起念这段。
天国如同一个人往外求，就像把他们家一家里按着个人财产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五千，一个给二千，又给了一千，就往外求。
好，这个主耶稣，对不对？他到天上去了，那把责任交给他的教会啊，有人五千恩赐大，有的两千恩赐小，那个人照你的恩赐侍奉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个人就埋没恩赐啊，就不用，不负责任，主要管教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教会要分配责任，要分配责任啊。如果你们学会幕的话，会幕盖起来，这个十个板。中间有个栓，栓起来啊，五个栓，十个板，数目全部五和十，五和十，要建造教会，责任，责任，责任。上帝启示会幕，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建造我的家。上帝说，责任，责任，责任。这个100尺，20尺。全部照五和十的规格，诫命是10条，手指是10个，童女有5个是忠心的，5个是懒惰的，那这比喻也是仆人。那你怎么建造教会呢？弟兄姊妹不会负责任，该负的时候不负责任，不关我的事，不是我的事，那么是谁的事？神的家是谁的事？是我们的家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长大的教会开始，弟兄姊妹学会负责任。好，那么家里的儿女呢，你要他长大就学着负责任，开始教他做点事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好，对了，还有守时不浪费时光，一起念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的人，当这样行事，要爱惜光阴，越心灵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们已经习惯，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不守时，所以全美国人都知道叫 Chinese time， 对不对？那 Chinese 最好的 excuse 啊，你去宴会迟到，Chinese time 是吧？有一次我组织婚礼，那个新娘晚来了1个钟头，哎呀，大家等得好着急啊！他的新娘慢慢姗姗来迟，一点也不道歉啊！你看，这个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呀，带到教会也是这样，每个聚会啊姗姗来迟，那。那难道我们要永远这样吗？弟兄姊妹，永远这样不义吗？因为每一个不守时的都是不义，因为你是叫别人在等你，你是浪费别人的时光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尽量学守时，从小的地方做起。我想我没有半点责备的意思哈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中国人，对吧？那但是我们必须要往好的地方走。好，那么浪费时间，有的人话多。你们碰过话很多的人，你同事中有没有很多话多？话多的人都浪费别人时间。这真的，我太太不敢打电话给某人，她插不进去，她不断讲，不断讲。话太多也是浪费别人的时间，对不对？话太少不讲话呢，也是该讲的你不讲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做事情太快。不易，太慢也是不易，合乎中道，该做的时候就做，这是学公义，对不对？你慢就是浪费别人的时间，啊，有的人去上街，哎呀，等我一下，我还没打扮好，这个要拖啊拖，哎呀，这个先生等得好辛苦啊，还没打扮好，那所以从这些小的事上，我们学公义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那怎么追求公义呢？好，那第一个啊，我们一起念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参拜。 有救恩，有希望。我们都是不义的人，过了一辈子不义的生活。感谢主，这里有一位耶稣救我们，他叫我们白白称义。那现在呢，称义之后还是有很多过失，好，一起念。你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就要赦免你们的罪，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。好，基督徒也经常认罪。大概是三四个礼拜前，我帮助 Rosary 教会举行个退休会，请那个讲员很有名的叫刘传章，在玛丽兰做教会很成功，教会达到1000人。那他觉得有宣教的负担，他就辞掉，就开始到各教会，也到中国大陆去做宣教。那我知道了，请你退休会做我们的讲员，他一口答应。好，那么就来封信，给教会，请你们派一部车子来接我，到你们的退休会营地。那他当然也有点误会啊，在 San Francisco 他儿子住的地方。那么他惯例嘛，所有退休的派一部车子接他嘛。好，我们的弟兄办事没有经验，这个年轻啊，就写封信去。从 Roseville 到 San Francisco 有2个钟头，然后接你到营地又4个钟头，总共6个钟头。请你租一部车子，你自己开车去，那我们付钱，我们付钱，好像讲的不错啊，对不对？那本来这个事情问我一声呢，我不会建议他这样做啊，你不会这样。可是信已经发出去了，那个讲员收到之后很不高兴。他是山东人，所以呢，不会婉转，马上就回封信。早知道你们要我自己开车，我就不答应你们。我这么多次做讲员，从来没有一个教会叫我自己开车去的。想想看，70岁的老人啊，开4个钟头的车，你还要叫他讲道，讲得很有理啊，对吧？他说：“你们请年轻的人吧。”回了这封信，西西给我也看到，那整个教会当然着急了，都请人来了，现在讲员不来了，怎么办？所以我马上看到这封信，我说，我太太说，我们帮忙一下。本来我们就飞机飞到 Sacramento， 这次就飞到 San Francisco， 我就对讲员说，不要怕，我们恰好很熟这个地区，我们接你去。他看到我的封信，他接受啊，有个他也是十指同工嘛，他以为我是个年轻人，所以他答应了，答应。好，那3个礼拜前等到退休会，我们车子到了他家一看，我太太比他太太大2岁，一看到我比他大4岁，所以一路开车他觉得不太好受啊，叫一个更老的人给他开车送他去。那我们话题再转开来讲别的东西了哈。等到讲到的时候一上来，他说我对着会众要认一个罪。他说我第一个不知道旧金山离你那么远啊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以为要接我的这个年轻的一个十指同工，没想到这个比我更老的一个啊。他说我做了个大错事情啊，而且发脾气。他说我的老我还没死掉，我还在学功课。你看讲到之前先认罪，是全体的弟兄姊妹都敬佩佩服，因为大牧师不容易认罪的，他不容易认罪，可是他做很好的榜样，他知道自己做不对了。以后讲到呢，大家恭听，都细细的听啊。那5篇讲到都非常好。非常好。那这里给各位看见一个年长的神的仆人，他知道错能够认罪，这是非常好的见证，也鼓励我们大家，对不对？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做错事？有做错事的时候我们都肯承认才能改正啊。好，那么有圣经教导我们神的公义，刚才我已经讲过。 和倾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。好，一起念，你要逃避少年，从那倾心祷告追求公义性德。好，在神家中有一般人是叫做倾心爱主的弟兄姐妹。那如果我们总是跟那些世俗的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我们也会变为世俗。你跟那些爱主的人在一起，你也变为爱主。啊，最大的，一起念，使律法的成就在我们这不持中用，只持用圣灵的内住。好，今天我们能够讲公义，因为有圣灵的内住。那如果没有圣灵的内住，都白讲。孔夫子的道理没有人做得到，因为中国人里面没有神的灵，你做不到。那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讲公义，因为神给我们的灵是有能力的灵，是公义的灵，是真理的灵，真理的灵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那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让圣灵来带领我们，来做我们心中做主，他能够帮助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约书亚，他领我们进入丰满之地，他领我们进入公义之地，领我们教会进入公义的的范围。公益的结果啊，凡事规规矩矩，有次序行，这是我们希望干到的啊。与人和好和睦，一起念，你若以为我会同伴，就松了，不能松了，他说亏欠人或欠人什么都亏在我。好，这是保罗写信给腓利门。阿尼西姆不公益，偷了钱去罗马去了，也不上班也不做工，保罗把他带领得救了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又把他打发回去。那其实保罗更需要他坐监嘛，要个仆人服侍他，他可以对腓利门说，哎，恰好你的仆人来到这里，我叫他啊，已经信主得救了，我他留在我身边来服侍我。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不义，他打发他回去，你对不起主人，那打发回去肯定要挨打，偷了主人的钱。那保罗说不要紧，我给你写一封信，信上亏欠你的地方，无论欠什么归在我的账上，我会还清。那这个是公义。保罗的账上，因为他冒生命的危险，千辛万苦把福音带到哥罗西，叫腓利门信主得救，这个过程他在他身上很多的恩惠，那他积了很多的公义。那所以现在有个仆人做了不义，保罗的公义足够还他的不义，那这个叫公义，这叫公义。所以这样呢就叫人和好，阿尼西姆跟主人和好啊，大家和睦。如果我们中间有不义的事情，怎么谈和睦呢？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们有爱，要谈宽恕，要谈忍耐，这些都要谈。但如果继续做事不公义，有真的和睦吗？有真的和睦吗？大家心里觉得不对，也不对。那所以你要跟人和好和睦，我们自己做人要公义，做事要公义，每一件事公义，那大家就会和睦啊。各尽其职。好，一起念，你们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照所得恩赐彼此服侍，做事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有讲道按着神的圣言讲，都有服侍人按着神的有事，叫神的凡事上都有。哎，你看大家各尽其职，教会样样事情有人做，蒙神大大祝福。一起念，公义是刚果高洁，但一人的路好像不一定光，越在越好。公义使你的家高洁，公义使你的前途高洁，公义使国家高洁，公义使教会高洁，这多么重要，弟兄姊妹。老板要升你上去，因为你公义啊，你的家蒙神祝福，因为这个家公义，教会更是这样。 那我们从前都是有罪的，基督伟大的救恩因信称义了，感谢主。那神旨意我们学公义，在神家在世上行公义，长大成熟信徒治理神的家，使神家有充足有秩序，有人负责，高公义使教会高举兴旺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，主啊，为了成全公义，你付这么重的代价从天上来，以致你不能救自己，在十字架上承担神一切的刑罚，好让我们这些不义的人今天回到一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。主啊，我们说不尽的感谢，让我们回到爱我们的神面前。主啊，回到你的家中，你要教导我们在你的家里面要学公义，逃避少年的私欲，美善的东西要追求。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希望你的仆人都遵守你的话，努力的追求，使我们的公义能够越过越提高，得到你的祝福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